诗妙计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。读史有学问，
读史有学问，
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咱们说到了刘邦返回京城，在路上呢经过了赵国的博人县，他呢觉得这个地名非常的不吉利，就率领着人马连夜离开了那儿。后来有人就向朝廷告密，灌高和赵武等人准备暗杀刘邦的事儿，还是传到了刘邦的耳朵里去了。刘邦马上传令逮捕了赵王张敖，还有灌高、赵武等人。被逮捕的人很多都急着拔出剑来想自刎，灌高一看就骂道：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们这样做是有人指使吗？赵王张敖他根本就不知情，更没有谋反的意思，如果你们都自杀了，到时候没有人证物证，谁又来洗清赵王所蒙受的冤屈呢？就这样，灌高他们被押上了囚车，带到了京城长安。刘邦马上提审了灌高，灌高坚持说赵王张敖没有参与此事，更没有谋反的意思。狱卒用鞭子抽打灌高，把他打的是遍体鳞伤，他还是一直在为张敖辩解。狱卒见灌高不招供，就采取了更为严酷的刑罚，他们用铁刺把他的全身都扎扁了，弄得是体无完肤，可是灌高他还是不肯招供。狱卒没有办法了，只好向刘邦去报告审讯的情况。刘邦就问灌高他招供了没有，并告皇上：我把他打得遍体鳞伤，用铁刺扎遍了他的皮肤，但是他还是坚持说赵王没有参与谋反。吕后知道灌高在狱中的情况以后，就对刘邦说了好几次：赵王张敖是我们的女婿，女婿就等于半个儿子，岳父有势力，当女婿的就威风，这么亲的关系，有你就能保住他的王位，哪还用得着谋反呢？有那种想法的人就不是皇上的女婿了。可是刘邦听完这话还是心存怀疑，如果张敖得了天下，那时候美女多的是，再加上这小子长得非常英俊，难道他就离不开你的女儿了吗？过了几天，廷尉官也觉得这件事儿有很多的悬疑，就跑来对刘邦说：依我看，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，如果赵王真的谋反，那么他应该认罪，就算他不认罪，灌高也会招供，难道灌高就不怕死吗？现在两边都没有任何的迹象，赵王他也没有反叛的痕迹啊。这个时候刘邦的思想上已经有了转变了，他估计另有原因，就舒了一口气，对廷尉官说：灌高这个人啊，算条汉子，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证实他反叛，那最好找一个和他平时比较好的人，找个机会和他好好的谈谈，看看能不能把事情弄清楚。坏人逃了当然不好，但是也要避免好人受苦。说完呢，就命令廷尉官到处找人去了。第二天，有个叫谢公的人跑来对刘邦说：皇上，我认识灌高， 我和他是一个乡里的人，我们早就很熟了。赵国确实有这样的壮士，他们很重义气，绝不甘心受到别人的凌辱，还特别的讲信用，从来不因为自己的利益出卖志同道合的人，有一种江湖上的侠义之风。刘邦听了连忙吩咐，那你就以私人的名义去牢里看看灌高，和他私下谈谈，给我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于是谢公就到牢里去见了灌高。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，灌高见到有人来看他，很久才抬起了头，他的声音显得非常的低弱，你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谢公啊？是我是我，我就是谢公，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谢公就切入到正题，我们都是同乡，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，对你也比较了解，你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。我问赵王到底有没有参与谋反。灌高把眉头一皱，立刻情绪激昂了起来，所有的人难道都不爱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吗？难道我为了赵王一个人心甘情愿被诛灭三族吗？难道我连父母妻子和儿女都不要，用这么大的代价要去保护赵王吗？那样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？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按事实说话，赵王他的的确确没有谋反，这件事和他根本就不沾边。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凭什么要加害赵王呢？灌高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全都讲给了谢公听，谢公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。谢公告辞以后，把灌高的话原原本本的向刘邦说了一遍。刘邦听后这才相信了张敖他并没有谋反，就下令把他给释放了。刘邦还对谢公说，谢公麻烦你一下，到牢里对灌高说一声，告诉他张敖已经被赦免，也赦免了灌高吧。谢公于是又到了牢里去见灌高，把刘邦的话重复了一遍。灌高是一个非常重情义的人，听了那一番话就对谢公说，我已经尽到了我那份责任了，也没有违反侠义之道，所以我觉得死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。更何况我作为一个臣子，有了谋反的罪名，还有什么脸面再活下去呢？做人活着要是条汉子，死了也要是条汉子。说完他就自杀了。刘邦对张敖手下那些忠心耿耿以身守节的门客非常欣赏，对他们是肃然起敬，赞叹不已，不是派他们到王国里去做相国，就是派他们到地方去做郡守，他们的子孙后代后来也做了官。刘邦免除了女婿张敖赵王的王位，把他封为了宣平侯。话说一个叫陈豨的人，因为他跟随刘邦平叛有功，被封为了列侯，以赵国相国的身份统管赵国代国的边防军队。陈豨呢，平时就仰慕魏公子信陵君养门客的行为，所以他在守卫边境的时候就招来了很多的宾客。有这么一天，陈豨休假回乡，路过赵国的时候，赵国的相国周昌见陈豨的宾客很多，随行的车子就有1000多辆，气势很浩大，把邯郸的客栈全都住满了，于是呢就对陈豨产生了怀疑。当陈豨回到代国以后，周昌就进京朝拜刘邦，说陈豨这小子非同一般，有1000多辆车跟在他的屁股后面转，他在外掌握兵权已经有好几年了，养精蓄锐，又熟悉边防，攻可进退可逃，时间一长恐怕会发生变故啊。周昌这么一说，刘邦呢就联想到了臧荼、韩信、 张敖等人一连串的谋反事件，他马上就深信不疑，派人呢就去追查陈曦的宾客，在财务方面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。经过调查以后，发现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确实和陈曦有关，而陈曦知道以后也害怕了起来，担心哪一天刘邦会怪罪下来，然后自己自身难保，于是马上就偷偷的派人和部下王黄、曼秋臣通了一个消息，说刘邦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要他们加倍提高警惕。汉高祖十年七月，刘邦的父亲也就是太上皇驾崩了，朝廷有急事召陈曦入京，陈曦呢谎称有病他不去。到了九月，陈曦就和王黄、曼秋臣等人反叛了刘邦，自立为代王，劫了赵国和代国两个地方。刘邦呢亲自率兵平定了叛乱，他下令说，一般的官员和老百姓是没有罪的，来归顺我们的一律赦免。发布完命令之后，刘邦就去了邯郸。刘邦还命令周昌在赵国征选可以当大将的人，他一共找了四个壮士，刘邦亲自召见了他们，把他们任命为了将军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这个时候，刘邦左右的大臣进谏说，我们跟随皇上进入蜀地，消灭了项羽的旧将，皇上还没有全部封赏我们，却无端的封了这四个人，他们有什么功劳呢？难道比我们南征北战的功劳还大吗？刘邦就说了，你们对情况不了解，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陈豨反叛，赵国和代国都归他所有，现在呢只有邯郸的兵可以用，我又何苦吝啬这些封赏，舍不得用它来抚慰赵国的百姓呢？大臣们听了觉得皇上的主意很好，又都赞不绝口了。接着呢，刘邦还派人去寻找了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盟的后代，把他封在了乐乡这个地方，被称作华城君。刘邦又去调查陈豨手下的大将底细，得知他们大多数都是商人，于是就用重金收买了他们。就这样，陈豨的部将大多数都归降了朝廷。这个时候，刘邦坐镇邯郸，任命周勃为大将，率军北征，在太原和陈豨决战。陈豨的叛军在各路军的围追堵截之下，被迫在太原城外的一个山谷屯兵扎营。周勃对将领们说，这里地势险要，山高林密，不宜近距离作战，也不宜白天作战。那大家都问了，那你有什么好计谋呢？周勃就说，最好是晚上，趁其不备发起攻击，但是因为天黑，弓箭刀剑都无济于事，所以要改用火攻，从四面八方点火，我们在外面埋伏，逃不出来的就会被火烧死，能逃出来的就会被我们俘获，这样就能全歼他们了。将领们一致同意，说这个办法好，就这么办了。到了夜晚，因为没有月亮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山野里很寂静。周勃就命令部队在山谷里火攻陈豨的叛军，正赶上气候干燥，一点火就火光冲天，而陈豨还在睡梦之中，他毫无准备，就被周勃的军队打得大败，只能是丢盔弃甲，狼狈的逃跑了。周勃在太原打败陈豨，平定了代国。这个时候，刘邦正在东原和王黄、 曼丘臣苦战。刘邦很会奖赏，他认为赏总比罚的作用要大，也好得多。于是他悬赏千金捉拿王璜、曼丘臣。他们两个人呢，都是陈豨的重臣，可是部下被朝廷的重金所诱惑了，还是把王璜和曼丘臣捆绑了起来去见刘邦。刘邦这才平定了王璜和曼丘臣的叛军，凯旋而归，回到了洛阳。回到洛阳以后，刘邦封儿子刘恒为代王，同时呢命令樊哙继续的追击正在逃跑的陈豨。樊哙拿出了当屠夫似的那种劲头，率军把陈豨追到了丘陵的东边，把他重重包围，刺死在了剑下。虽然说平息了陈豨的反叛，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了结。话说那个和淮阴侯韩信同名同姓的韩王信，是原来韩襄王的孙子，他身高85寸，威武有力。以前项梁拥立楚王的后裔怀王的时候，燕齐赵魏等国都早就已经封了王，只有韩国还没有立继承人，所以确立韩国的公子衡阳君韩被封为了韩王。立他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以后靠他来平定韩国原有的土地。可是不久，项梁呢在定陶战败死了，韩王成就去投靠了楚怀王。刘邦率兵攻打阳城，命令张良用韩国司徒的身份去降服韩国，得到了这个韩信，任命他为韩国将军，率领韩军跟着刘邦进入到了武关。要说这个韩信很会打仗，也工于心计。刘邦被项羽立为韩王以后，韩信呢就跟着刘邦进入到韩中。韩信见了这种情况，就对刘邦说，项羽把附近的土地分封给其他将领，只把您封在这么遥远的地方，这等于是故意降了您的职。您的部队都是山东人，他们都垫着脚尖盼望回家了，现在趁着他们还有斗志，应该向东进军，这样就有机会争夺天下了。刘邦平定了三秦以后，就答应任命这个韩信为韩国的太尉，带领军队去攻打韩国。原来项羽封的诸侯王都已经到达了自己的封国，韩王韩城因为没有跟随项羽作战，所以没有什么战功可言，于是就被派到了自己的封地，没有当上韩王，被改封为了列侯。这个时候汉王派韩信来攻打韩地，韩王成就任命吴县的县令郑昌为韩王，去抵抗汉军的进攻。韩信一连占据了韩国10几座城池，刘邦打到河南以后，韩信就对韩王郑昌的驻地阳城来了一个猛攻。因为韩信指挥有方，士兵又勇敢，郑昌是不得不投降。不久刘邦撤出了荥阳，韩王信、周苛等人留守荥阳。等到楚军攻下荥阳以后，韩信就投降了项羽。没过多久，韩信呢就从楚营里逃了出来，因为无家可归，又跑来归附刘邦。刘邦见他这么忠心耿耿地跟随自己，就不计前嫌，仍然立他为韩王。刘邦打败了项羽，平定天下以后，韩信就接受了刘邦封他为韩王的命令。韩王信所管辖的地区，北边是巩县、洛阳，南边靠近宛县、叶县，东边有淮阳。这里呢，历来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。刘邦让韩王信去管辖太原以北的地区，防御胡人的入侵。韩王信上书给刘邦说，韩国靠近边界，匈奴多次入侵，晋阳距离边塞太远，请求把马邑立为都城。刘邦同意了，韩王信就把都城迁到了马邑这个地方。没过多久，匈奴的冒顿单于重兵压境，包围了韩王信。韩王信见对方占了上风，多次派出使者和匈奴讲和。刘邦得知韩王信被包围了，就派兵前去攻打匈奴。 一连串的诸侯反叛让刘邦的疑心病是越来越重，他怀疑韩王信多次派出使者去匈奴，有向匈奴投降的嫌疑，于是就对他产生了戒心。有这么一天，刘邦派人责备韩王信说，韩王问你为什么几次派人去匈奴求和，怎么一点骨气都没有呢？韩王信就说了，这没什么，兵家不战则求和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再一个，我的兵力不如莫顿单于，如果硬打，十有八九是我输，我不能让我的手下白白去送死啊。使者又说了，汉王对你的做法很有意见，你一个堂堂的韩王这样的向胡人献媚，实在是一种叛国行为。使者一边说一边拿出了刘邦亲自写给韩信的信，信上写道，你身为将军，如果只是不怕死，那还算不得英雄好汉，如果你只知道保命，那就是你的失职。匈奴来攻打马邑，你这个韩王难道连抵御的能力都没有吗？你守卫的边塞是关系到国家安危存亡的地方，如果守不好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受到责备以后，韩王信变得害怕了起来，他心想，如果到时候刘邦真的怪罪下来，认定我是个叛国贼，那还得了，就算有一千个头也会落地的。韩王信怕刘邦杀的，就跟匈奴约好了一起联手来攻打汉军。韩王信反叛以后，带着驻守马邑的军队投降了匈奴，之后就开始攻打太原的汉军。刘邦一看韩王信反叛了，亲自率兵去攻打他，把韩王信的军队给打败了，并且杀掉了他的将领王喜。韩王信兵败以后，马上就逃到了匈奴。话说韩王信的将领曼丘臣和王璜拥立了赵国的后代赵立为王，又收编了韩王信失散的兵，和韩王信还有莫顿一起谋划准备攻打汉军。匈奴派左右贤王带领一万多骑兵和王璜等人在广武的南边屯兵，曼丘臣等人呢在晋阳跟汉军作战以后被汉军打败了，汉军是一直追到了离石，又把他们给打败了。匈奴因为韩王信的投降助长了他的威风，于是又在楼烦西北聚集了兵马。刘邦派出了车骑打败了匈奴军，并且乘胜追击。刘邦听说莫顿住在代谷，马上派兵去打探虚实，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，莫顿这家伙确实在那儿，可以进攻。而当时正是大雪天，天寒地冻，士兵里十个人就有两三个被冻掉手指。莫顿单于假装兵败逃跑，汉军果然中了计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。中了计的汉军怎么才能摆脱困境呢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接着聊。